他说啊，这讲到心里去了。他嘴巴有时候虽然是在诵经呢，身体虽然在礼佛呢，甚至嘴巴有时候有在念啊佛菩萨的圣号，而他的心里在思维一些不影响不应该想的事啊。身体虽然有时候没有去造作那些啊杀盗淫妄酒的业啊，但是呢，哎，那个啊，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哎，那个心呐、啊。哎，有时候就在想一些啊，我们讲胡思乱想，所以说无时或止啊。他说：“是故以我等之身呢、啊，如何可离生死？况且以来以三途八难为家，洞然门火交生，无有出其也。”就是说，以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呢、啊，在这边三恶道在轮回，无有出其也。啊，然后怎么讲？悲哉！善心随年而薄，恶心逐日入而增、啊、就是说原先有时候发了一点善心、哦、但是慢慢的呢啊，有时候我们都遇到一些境缘呢啊，就又随波浮沉，所以说原先的那种菩提心善心是越来越薄弱了，而这些呢恶心呢悟心呢哎，就一天一天在增长了。说故古人云：“烦恼随身云，易舍而不能啊。菩提浮水也，易起而不得。”就讲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啊，这烦恼就随着身云哈、哦，尤其那个五阴自身苦啊，啊、哦，明明晓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不能做；明明晓得这种念头不能起，但是也就没办法，所以易舍而不能。为什么？那就是业力啊。那么菩提浮水也，易起而不得。你虽然也发一个菩提心，但是好像是在水上的月亮，很不实际的啊啊，也起不了一个受用啊，欲起而不得。然后是故阿弥陀佛五劫之思维所建立之深重本愿者，不隔善人恶人，不先持戒破戒，不择在家出家，不论有志无志，发平等之大悲而成佛故。为生性本愿，就是助他利之心，就生性本愿，就是阿弥陀佛，你称我的名号，我一定接你往生的。说为生性本愿而念佛者，一念息云之亲，即阿弥陀佛之来云也。啊，所以他解释说，就是解释叫我们为什么你要念佛了。啊，这个是用心良苦以净土宗哈。哎，净土宗的一个啊解释，他用这样的来跟我们解释，也是很慈悲的开始。你看阿弥陀佛，我们都晓得哈，啊，阿弥陀经好几部的哈，不论是啊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啊、佛说阿弥陀经，上面都有写哦，啊，所以华藏因地的时候是修了五劫，他、啊、同时讲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所以在当时他。所发的48大愿、哎、那个第18愿呢的解释就是说啊，设我成佛，十方众生亦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发这样的愿、哦、我们有称念他的佛号，愿意求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还是必定接引往生啊。啊，当时还有一句啊，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当中，我们注意看他哈、哦，他强调，他没有把你分成你是善人或恶人，没有先说你是持戒的或是破戒的，啊，或是说你是在家的一般的我们在家人或是出家人，啊，不管你是有没有智慧的啊、哦，他是发平等的大悲而成佛，就是说只要你称他的名号，必定接引。所以他尤其来讲，甚至有些是从出生以来，这个眼目都不见你人哦，哦，有的就是说，而且永断酒肉五心，坚持五戒十戒等，无有破患之圣人，啊，甚至我们讲就是说，哎，必修的250条的这个戒，哦，持的戒得很庄严，但是这样的人呢，这些圣人若以为念佛不足。而杂修疑行者就是认为说光只靠念阿弥陀佛 哎，难道就可以去极乐世界吗？哦，对，这个阿弥陀信心不大，但是他是把这个戒律持得很好啊，他修得也很好的，但是他修的不是念佛的法门哈，说杂修一行者，不亦佛之来引呐、啊，佛不会来接引的啊。善导和尚云：杂修不自心者，千中无一。这里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并不是说你杂修就不能去阿弥陀的极乐净土，杂修的一定要有回向，你把这些功德回向，啊，就像啊，师父常常在回向时候会教大家念哦，啊，自心忏悔，自心发愿，自心皈依，自心供养，自心放生，自心修法，弟子众等。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就是说，所做的、修的、杂修的，一定必须回向求生净土。那样啊是可以去啊，我跟大家讲，还是有些罪业还没完，也可以待业往生。但是佛没有来接你，哎，他是这样的解释哈、哦。啊，如果你是一直称名念佛，我念阿弥陀佛呢，以这个法门，哎，阿弥陀佛好像跟你有个特约一样，他必定接引。所以善导和尚云呢，杂修不自心者，千中无一。哎，他这个意思要稍微解释一下，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去极乐净土啊，只是说，因为你念佛的心力，对这个他力的阿弥陀的信心不够，你靠的是自力，修各种的功德啊，而就是说杂修这一善的哈、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回向求生净土啊，这样的当然也可以往生。但是呢，不是说佛来接你了哈，他、哦、这个重点是就是这样，这是以净土中的哈他、哦、的一个说法。那么还原阿弥陀佛之本愿者，无量也，非澄清我心，亦非洁净我身，为睡时醒时一向称名之人，临终之时必来迎接。住以此心而念佛者，一其之中。门佛之来云，不可有疑。吾谓我身是女人，是在家之人，应知往生一定也。这就是鼓励，鼓励这个你专心称名念佛，就是说仗的是阿弥陀的威神愿力。他不是说已经把我的心哦啊，就是说业障忏得很清净啊，也不是说我的身体啊。就是每天洗澡洗得很干净，哎，或是我的心中杂念不起，这样才念佛。当然能这样是更好哦，你能这样来念佛求生净土，那更是所谓的上品哈、哦。以这个上品啊，或是上中品啊，上下品的去往生了、啊、哈、哦。但是他这边教的就是说，唯你在无论你是睡的时候或醒时啊，就是我们讲二六时中呢，一向称名之人呢，临终之时必来迎接。住以此心而念佛者，一其之中，门佛之来云，不可有疑。就是说，称名念佛的法门呢，它仗的是这样。所以说，勿谓我的身是个女人呢、啊，我业障重呢、啊，或是我是在家人呢、啊。有时候我为了做生意啊，五肝不行凶啊，哦，做生意不老实啊，对不对？不想我如果那么老实，那我怎么养家？又没赚钱啊、哦。所以，像在这一种的无奈的人呢，啊，要了解说，你好好的。身心的念佛称名求生净土，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必来迎接。那么再来又问了、啊，那么心诚实之念佛，以妄念中之念佛，圣业如何？这回答说功德其等无有差别。哇，这一听就奇怪了哈、哦，好像你心很静的时候，这样在念佛，还有有时候在念佛，还有妄念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念佛是。哪一样比较殊胜？啊，他说功德其等无有差别。那么又有一个翻译就会这样啊，此犹不神也，这让我更不了解了。何以故？ 心存十之念佛，无有一念，唯向思维极乐世界，称念弥陀名号故，无有杂乱，清净之念佛也。是说我心那么纯净的念佛。那么心散乱时，三业不调，因为身口意啊，有时候手上还在做事，甚至嘴巴还在吃东西念头起别的念头，三业不调，虽口称名号，所波念珠，已不是不净之念佛也，何可其等乎？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心不是很专心，手上虽然拿着念珠啊，比如说一边在看电视，嘴巴那个阿弥陀佛在有没有念珠，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像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净的念佛吧，不是很清净呢。那么跟这种我心很沉静的时候的念佛啊，而且一向都只有在思维极乐世界这样的称念阿弥陀的名号，而且心没有杂乱，这种清净的念佛，应该是功德比较大嘛？怎么说这个功德跟这个心在散乱的时候呢？嘴巴虽然是在念佛的，为什么功德跟他一样？这个时候，这个解释啊，哎呀，此怀疑者啊，尚不知本愿之理也。你不了解阿弥陀的本愿，而阿弥陀佛为救恶业之众生呢，于生死大海啊，浮洪视之厌船也，犹如众石以轻麻袋啊，就是说你这个很重的石头，比如刚刚讲，一边在念佛嘴巴念佛，然后又在做别的事啊，甚至现代的一边念佛嘴巴一边念佛一边碰，然后在打麻将，对不对？一边念佛，自摸这样他说跟这样的来讲，应该是那个在那个道场在佛前，甚至跪在那边他持个念珠，很庄严的一心在念佛，应该是那么专心的在念佛的功德，应该是比较大吧？怎么？有可能你这个心散乱的时候，三业又不调，虽口称名号，所波念珠，应该是不净之念佛吧？何可其等乎？这个问的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哦。但是他解释是说，此之疑者，尚不知本愿之理也。你不了解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手波念珠啦，或是你其他还有胡思乱想，那是你自己的事啊。他意思就是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呢，念那个名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就像刚刚现在讲的说，这个心很沉静在念佛跪在佛前这样勇猛精进都没有杂乱的这个这甚至一向思维极乐世界甚至他观相都可以观到阿弥陀佛，他这样在念佛，心没有杂乱。那么跟这个三业不调这个心还散乱在念佛的这一种。他说这样的功德怎么可以，怎么说没有差别呢？这个时候听起来好像说应该是很专心的这个功德比较大嘛，才合因果啊，对不对？你还在胡思乱想的念的佛号，怎么功德会一样？这个解释很好。他说因为你仗的那是阿弥陀的力量，就是你要往生的那个力量的时候呢，阿弥陀的愿力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这个心很诚心的这个，你念我的阿弥陀佛，就功德就比较大，就阿弥陀的功德就比较大。另外一个说他还在胡思乱想，但嘴巴在念佛，他念的那尊阿弥陀就比较小，是阿弥陀是一样大，这是属于他力的部分。就是说那一艘航空母舰过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说，刚刚讲的，比如说阿兵哥好了，有两个，一个是说他就这么轻松就穿这一套制服，他没有背背包，没有拿什么步枪，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背了一大堆比如说体重100斤，他又背了100斤。另外这个他体重就是那个100斤，照讲是100斤的，这个一定比较轻松那个另外背100斤的，一定是我们讲业障比较重。但是有个问题，这时候不是让你自己游过去，因为你是坐船的。靠的是船的力量，船没有管你这个是比较业障比较轻的或业障比较重的，它一样把你带走。所以他说这个，犹如纵使以轻麻壳、轻麻袋，同自船中而至彼岸嘛。本愿之所以殊胜者，在任何众生为称名之外，无别事也。你就是念他的阿弥陀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接引你。 没有什么理由，你自己本身好不好，你家的事，是阿弥陀佛守他自己的愿力，你称名我就接你，你有很多的业障怎么当，到了那个地方你自己再慢慢的修，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往生是比较容易，但是成佛并不是那么快，那么其他的圣道法门，今生破迷开悟，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的上上上的根器，那祖师大德不是没有，但是一般讲，我们所了解的祖师大德有很多都是成愿再来的，并不是我们这一世的这种凡夫就当世成就，密宗的身口意一本尊三密，成就一生成佛，也不是说做不到，也可以，但是也是万中没有一个。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是让我们考虑因为这些都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背100斤上船，他自己不必船，他就游过去了那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不过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些有的就是要极生成佛，但是这个净土宗的是说，你极生成佛还没有，你在这个世界没有成佛但是你仗着这个威神愿力呢，到了极乐世界呢，因为有沾着阿弥陀的无量寿，无量寿佛的这个无量寿跟无量光所以呢，在那个当中呢，我们如果在轮回的时候，你看每一期都分段生死，寿命有限呢，你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比如说断惑正真极生要正果就很难了，不要说极生成佛所以一定还在轮回。那么往生了净土以后，他的可贵殊胜在哪里？先不再轮回，而且你有无量的寿命呢，可以慢慢的修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这样跟我们解释了他说本愿之所以殊胜者，在任何众生为称名之外，你也不必做太多其他的事，你就好好的称他的名号就对了。他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没有称出来？我这么称名号，好像没有去做什么功德。他这个地方都不可思议，就是说名号的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从这个名号里面，你了解说称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代表了这个无量寿、无量光，代表了自他的受用的不可思议的各种。最殊胜的功德的时候呢，那就会想说，我应该好好念佛了。有一些当然认为各种法门都有它的殊胜，因为每个宗派当然是以自己的宗派的这个教义来解释，它各有它的殊胜，但是阿弥陀的这个法门，它就是说，你并没有靠到自己的力量，是靠到阿弥陀的力量，就是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所代表的。你这个功德的力量，再来就有人问了：一生之念佛与十生之念佛，功德之胜劣如何？他也跟他回答：前同也。哇，我们一听那奇怪了嘞！怎么会这样呢？一生十生，既然数量有多少，怎么可以又说是一样呢？他就解释：一生十生者，最后之时也。此时念一生也是往生，念十生也往生也。既然往生相同，功德哪里有什么胜劣？他意思说，你最后是阿弥陀一相应的时候，一接走的时候呢，一生或是十生是一样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往生？就是说你对阿弥陀的信心是不是那样的？我们就是说你这个自诚心、身心。有没有那么的恳切？他讲了三心还有就是这个发愿的回向心。所以他这个本愿文里面有讲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此文之意者，法藏比丘誓言我成佛时，十方众生一生极乐，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若十生，若一生，若不迎接，不起正觉，就是说，在当时法藏比丘他所发的愿。而是故，不论数之多少往生之德 混相同也。本愿之文显然，何可疑乎？那这时候又会有一种怀疑啊。那最后之念佛与平生之念佛，何者殊胜呢？啊，比如说临命终的时候啊，那最后我会念出一个佛号，或是我平时都一直在念佛，是哪样比较殊胜？啊，这圆空大师说：皆同也，何以故？平生之念佛与临终之念佛，无有任何差别。等于说，平生之念佛，死时即成临终之念佛啊，对不对？平时在念的念到最后死的时候，就变成是临终的那一声佛号，因为连着嘛。那临终之念佛，缘时即成平生之念佛。这一句是很微妙啊，这个要自己去体会。这是我们《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处怎么得？就是当下那句阿弥陀佛，对不对？这叫一念，一念就越过三个阿僧祇劫的时间。啊，但问题你做到没有？啊，所以他这个解释很直接的，不用他讲太玄，就是你很直接的。好，那最后这一念胜百年之业如何？然后有这种怀疑的人，就是说，那是既然最后只要念一声阿弥陀就可以去，那平常念那么多干嘛？这个不是净土宗的，他就会有这种的怀疑，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念佛法门的意义。他习断时之一念呢、啊，所谓不恶业而忧于善业，不善业而忧于恶业之事也。此人非念佛者，本来乃是评论恶人之事也。就是说，这样的这种问法的人，他不是修净土宗的人，所以他老是会在那个地方去，没事找事的一些这种分别。他若平生念佛亦往生之人者，不问如何，非此可论者也。所以你平时就是一直在念佛了，你不会想说我到底是要等死的那时候才念啊，或者说我平常念的到底有没有作用？他不是这样想。啊，他说，那么门摄取之意是平生乎，或是临终乎？圆空大师他这样讲：平生之时也，那何以故？往生之心真，不以我生，师必来迎之人者，是三心具足之念佛人也。不是说你就是等到要死的时候才念，你平生都一直在念佛，到时候自然就是念佛。那么我们修自力法门的、圣道法门的，有的也有在念佛哈，包括我们出家的师父啊、居士有很多。自己比如说我参禅的，我修密的，他本身也有在念佛啊。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讲说，那到底是听说阿弥陀佛光会来啊，摄受这些念佛人的不舍的，那是在我们平时呢，还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个解释很重要，不是等到你临终，那平生之时，那你在念佛的时候呢，佛光就在照你。所以说求往生的心很真切，而且不会怀疑我这个身体是业障深重啊。无论如何我念阿弥陀，他一定会来迎我的人呢，一定阿弥陀一定会来接我的呢，这样就具足了三心，这样就是具足三心的念佛的人啊。所以说三心具足必生极乐者，那观经所说也，就是观无量寿经，那有此智之人，阿弥陀佛况八万四千之光明照射之，平生之时以摄其，弃至最后而不舍，故言不舍之事业也。这个当中很重要哦。这个当中，我们一般讲，像小本阿弥陀经有讲哦，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啊，就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世人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有自己也有在参禅修密啊，靠一点自力法门的哈、啊，回向求生净土的，会有一个想法。哎，这个想法呢，也是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 我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阿弥陀在我临命要中的时候，是因为我一心不乱，阿弥陀才现前来接我。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就小本的这本，你就了解它是怎样。因为你平时就在念佛，所以阿弥陀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他就已诸圣众现在其间。那这时候呢，世人众是心不颠倒，是阿弥陀就示现，他就来接你了。你心受到佛力的加持，这些业障魔障就起不了作用，当然就心不颠倒，并不是说一定在念佛念到所谓的这个一心不乱呢，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看它的这个文的话呢，我们会做这个解释。那做这个解释也不无道理，因为自己很用功嘛，从希望我是念佛念到这个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呐、阿弥陀佛，如都这样绕绕绕他的眼睛闭起来。都只听到是佛号，甚至好像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一般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在这一个称名念佛的他的这个解释呢，尤其是圆空大师他的解释，他是把善导和尚的这个解释呢，他这样子更是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平时在念佛，阿弥陀佛就放84000的光明。说念佛众生，就摄取不舍。所以这个时候又讲，那么智者之念佛，愚者之念佛，皆无差别乎？就是问呢，他回答：弥陀本愿无少称别，何以故？阿弥陀佛未成佛之时所示之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乃至十念必来迎接者。他非选择智者而舍弃愚者。他当初阿弥陀愿，他并没有说你必须是一个已经断惑证真的，或是说你很有智慧的。如果你是比较愚痴的，我就不接。没有，他的意思说你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就是说他的愿力并没有把你分别说谁的业障比较重，他不是这样分别所以他讲说，在这故这个五位法师赞里面有一段很好。说不减多闻持境界，不减破戒罪根深，但使回心多念佛，能令瓦砾变成金。这个文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有智慧的，或是愚痴的，持戒的，或是破戒的，但念佛者皆往生也。注意此心，不顾我身之善恶，唯凭弥陀之本愿而念佛也。了解自己罪障深重，更惭愧，更死心塌地的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说，今生离轮回之半者，无甚念佛之法也。见闻迟疑而毁谤之辈，亦必结弥陀救度之缘。那顺缘逆缘，悉皆不空，复为一佛净土之朋。他说，有人呢听了这一种的话，会想说：“哎呦。”这哪里有那么好的事他甚至会起诽谤但他说呢，也会结成将来的弥陀也会这一世没救你，来生也会救无论是顺缘逆缘，悉皆不空啊，互为一佛净土之盆啊。他说还有，就沿这个基，我们的根基者，他说不减忤逆重罪，不舍女人残疾，那个残疾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像师父都去建议弘法，建议上课，很多我都鼓励他。你想想看，你这次又出去，又累犯，又再犯，出出入入，到时候福报耗尽。现在花报是在这一个监狱，那过报在三恶道，可能在地狱，你怎么办？赶快称名念佛一方面要发愿忏悔业障发菩提心，那最主要就是一直称念，称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哎呀，让我尽此一报身，往生极乐国。也了解自己业障深重，业力牵引，身不由己，尤其呢吸了毒，晓得不对了，就是断不掉，那怎么办呢？赶快念佛，我们也只能这样鼓励他所以说这个不减忤逆重罪，不舍女人残疾，就是说业障很重的残疾，就是没有善根，但是没有善根来讲。大般涅槃经也有讲，他的佛性并没有断佛性并没有断，那佛性既然在将来预言 还是也有机会可以成佛啊。所以说，言行者不漏一念十念，因此五章三从之理人，不可遗憾，应凭此愿，勤此行也。若非念佛之力者，善人尚且难生，何况恶人？五念消五章，三念灭三重，而一念蒙来云，行住坐卧称名号，持处诸言凭本愿。南无阿弥陀佛。他是这样鼓励。为什么讲？他说，如果不是靠念佛的力量的话，我们有时候已经在持五戒哦，修十善，还就很难去断惑正真呢，尚且也很难去这个净土呢。那么你恶人怎么去呢？何况说一直在造业的，怎么去呢？所以靠的就是念佛的力量，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这个地方呢，我们最近刚好有一个有一个可以当做一个现成的一个公案，我相信呢这个也会欢喜就是星期六那一天我们有的同修回来大悲讲堂，还有看到佛桌这个地藏王菩萨这边右边下边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像下边这边有一位居士的一个相片供了一个往生莲位他是我们江进德老居士，有儿子孝顺江义宽孝顺有个因缘那一天世间无常，我们拜完了大悲忏，中午大家全体在那边吃个素斋难得刚好回向完了，差不多12:40电话响了。这江居士很客气他讲，师父，我说阿弥陀佛，什么事？师父我江义宽我有一个事情我不晓得要怎么处理，想请师父跟我指导。我说你说他讲11点多我还跟我爸爸讲话，这两天他有点感冒11点多吃了个药，他说在房间靠一下，12点多我妹妹来了我们进去要跟他看看他要准备要吃饭，就一看我父亲已经往生了，我应该怎么办？师父当时就跟他讲，那你们不要随便动他先赶快为他念佛号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师父就问他那么这个临命终的时候是什么个现象？他说他们不清楚但是他父亲是原先就有一点心脏病那师父当时跟他讲那我们马上就过去那后来师父赶过去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李智前居士还有个孝敬菩萨就去帮他助念，一去了以后看他靠在他那个小房间的床铺靠着枕头这样身体差不多75度左右能够把它平掉，他是师父所见过的往生的第二个样子还蛮庄严蛮好看的感觉他是还有一点点的微笑。那么就是怎么样，他平时就有在念佛而且在往生之前的这个业给他有点小小的病章他心脏有装了这个支架偶尔有心绞痛的现象但是他还是每天差不多拜300拜的阿弥陀佛，其他时间除了早晚课念阿弥陀佛经，其他时间就称名念佛。换句话讲，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往生的时候，平时他的用功呢，那个时候就起了作用，因为类似这种心肌梗塞，一个心脏一个气突然转不过来的时候，会突然痛一下，痛一下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呢就产生了作用，因为平时他就在求生净土， 希望临命终时，阿弥陀已出圣众，现在即将。所以师父看他的表情，因为那个心脏病，他最后会有一个痛的话，就是说心肌梗塞一下就往生的人也有，也往生的很快，但是呢，有的这个眉头这个地方多少会有点皱个眉头，或是那个嘴角会有一种比较生硬的那种咬住的感觉，他并没有。然后师父去的时候才1点多，换句话讲，发现他的时候是12点半左右，儿子跟他讲话11点多，11点多，那么到12点多当中来讲，他可能在将近12点或11点半的时候往生。那么师父去的时候是已经等于是说慢了这么1个钟头左右，但是可以感觉他是已经放下，最后一口气转不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念不出来，他心也是阿弥陀佛，所以他那个眉头不是皱的眉头，眉头是开的，加上儿子又孝顺说师父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讲好吧，就是这个因缘，好吧，那大家就帮他就是的，拜个大悲忏再帮他念个阿弥陀经，大家念佛帮他回向求生净土。所以佛法有时候我们可以看那种他本身平时的慈悲他平时的这个也晓得说自己业障重还念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作用了。我们可以看那个无常，你什么时候要往生谁知道呢所以这里面这一句写得很好不减多闻持境界不减破戒罪根深但使回心多念佛，能令瓦砾变成金以他来讲还是我们一般讲在家修嘛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说有特别怎么样的一个他的这个那种功德那这个当时我们现在又来讲到这个圆空大师，当时就有一位叫做宗刚就是尽忠报国的宗我们这个刚常的刚，他就问他说不舍弓箭之家业易碎往生之数字愿成一言。圆空大师就跟他开始，弥陀本愿不言积善恶，不论行多少，不减身净不净，不嫌十处诸言，是故不依死言，罪人即以罪人念佛往生，是本愿之不思议也。身以弓箭家之人，设虽战场失命，念佛而终，成佛本愿，闭门来迎，切莫怀疑。这一个请示的这一位呢，他是什么？他是武士，日本当时的武士他就是说为了这个领主有时候为了大将军不同的诸侯也会战争所以在这一种来讲就属于类似护法一样他们必须拿弓箭，而且他们也是世袭的比如旗本武士。所以这一位宗刚呢就问上人师父那我不舍弓箭之家业就是必须有时候必须杀生，而且是杀人呢他说易碎往生之数字愿成一言，我这样的人能去吗？那圆空大师就跟他开始，他弥陀的本愿就是阿弥陀的的本愿，他说不言积善恶，不论行多少，不减身净不净，不先十处诸言，是故不依死言，罪人即以罪人念佛往生，就有罪的人你念佛你是以罪人的身份，但是你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一样接你所以罪人即以罪人念佛往生呢，是本愿之不思议也。那么你身以弓箭家之人色虽战场失命，念佛而终，成佛本愿，闭门来迎，切莫怀疑。就是说虽然有时候为了你的领主你虽然是战争 在战场杀了人，甚至最后你也被杀了啊，比如说冤冤相报哦，有时候啊，就古时候就是这样哈，啊，有一句成语嘛，就是说瓦罐啊难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古时候啊，就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到一个将军呢，可能这个经历呢，他立战功啊，杀过很多人，啊，看到了一个将军站在那边的时候呢，可能下面呢已经战争为了这样的战争已经死掉10000个人以上，他才有那个功勋当到将军啊。但是呢，将军难免阵前亡，啊，他有时候呢也会碰上他的夜报。哎，他是个战士的，所以说生于弓箭家之人，色虽战场失命，念佛而终，成佛本愿，闭门而营，切莫怀疑。啊，所以他这个解释，这针对这个杀猪、杀牛、杀鸡、杀鸭的，也是可以解释。啊，但是要叫他你赶快，哎，放弃那个杀业，而不是说你一边把那个猪杀，或是牛杀，或是鸡杀，或是杀鸭。哎，人家，哎呦，你活得很痛苦哦！我杀了你，你去阿弥陀的极乐世界，我还帮你念佛，不可存那样的心念。因为如果本身确实是我们来讲，哎，有德性的，哦，那你可能杀了他，真的就渡他了。不然你杀他，算是你有在帮他念佛，是好心的，但是你杀业还是归杀业，啊，这个账还是一笔账，有的算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哎，上一次碰到有一位讲的那个，哎呦，但是那个因缘还不济，要跟他讲呢，会多起烦恼，所以只好默默的祝福。他既然讲了一句话，哎，师父去监狱上课，中午呢，啊，在台中去圣华宫啊吃个素食。啊，这一位大德很有意思，他是负责当安全驾驶。他很幽默，那师傅你做慈悲，你拢来阮这讲讲吼，我来甲因度众生呢。我中昼去度众生呢，我度安怎度？我度只猪呢，我咧度猪你先来度，我去食卤肉饭啊，我咧食卤肉饭你度猪，吃了对，他当做猪很可怜呐、啊，对不对？我把它吃了也是帮助他啊。啊，你不是说念阿弥陀可以极乐世界吗？对不对？哦。我希望我把它吃了以后，反正它当猪也被杀了嘛。哦，你看他既然是这样的世界，如果你真的在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惭愧心哦，有点感恩的心，说哎呀，实在很无奈哦，你已经变成一盘食物哈、哦，也不是我杀你的哦，但是呢，我做念佛的功德也给你哦，希望你能啊，也不执着了哦，不要再在意这一期的这个啊。色身的这一期的生命的游戏啊，你就好好的往生净土去吧。你这样帮他祝福一下，哦，那可能啊，可能就算说嘴巴比较馋，这样吃一下还可以添一点理由啊。他既然他解释得很有意思嘞，我吃他是渡他嘞，你看看。当然呢，某一些一知半解的也常常这样想，哎呦，你做鸡做鸭无了时哦，哦。一边杀一边割他们的脖子，哎呦，出息去做好野人的囝哦！你想想看，啊，你哪里讲啊？咱大家这艰苦，连你个大姐，你踮咧做这咧卖这，你嘛足辛苦。啊，你哪去倒挂个红军啊？今个熬出息去做好野人的囝，变这辛苦，对不对？因为你杀的是别的众生呢、啊。所以佛法呢，它也不是死在那一边呢、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呢，他这个，哎呀，他说。另外有一位叫做随莲哈，他的弟子哈，这一位来问他，他说：“念佛以无恙为恙啊，唯常念佛者，临终佛必来迎，生于极乐。”哎呀，那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喽。那么如果有人来讲说，譬如人言：“彼池中莲花，非是莲花，是梅，是莺。”如信其言，以彼为媒为因，而非莲花夫。就是说，如果有人讲说我们池中一个莲花池哈，那讲那个不是莲花了，是媒啊，是因啊。那么你如果听到有人这样讲的话，你一时会不会怀疑变成是媒还是因呢？哎， 他这个弟子就跟他的这个圆空大师禀告，现前十四莲花不因人缘而不信，就是无论哪一个宗派或是哪一个大德就是说对净土宗不了解但是他的心不会动摇的意思所以呢，圆空大师就讲念佛之意亦复如是。他说他还有一个号叫法然，法然所言如但念佛，必得往生无疑。就是你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一定可以往生。可信此之言者，如以莲花为莲花，因为阿弥陀就是阿弥陀，莲花确实就是莲花，所以你是因为这样深信而念佛，也不信，哎，就是那些恶意的邪见因为有一些不了解当时有一些宗派的争论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来跟他们的弟子呢来鼓励这个弟子问得很好师父你常常讲说念佛是以无恙为恙的唯常念佛者，临终活必来引生于净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看你自己的信心如何现在我们来讲，不只是净土宗你各个宗派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信心坚固。好，我们可以再来看他的这个地方，有一位这一个就是说，看到这个圆空大师呢，他看到善养岛和尚的观经书里面讲，一生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意思就是说，行住坐卧呢，不问时间的长久或是最近才行，你就是念念不舍，就是正定的业，就是念佛的正定之业。为什么？顺彼佛愿故，就顺着阿弥陀的愿呢？所以当时的这个圆空大师呢，就是看到了上岛和尚的这一篇观经书里面的这个文句所以呢，他自己讲，他其后又批慧心先德，就是有一位叫慧心的这位大师他的往生要集之文云，往生之业念佛为本，就是要念佛为本。他又见到这位慧心他的妙行业记里面呢，有说往生之业念佛为先，就是想求生净土，还是要以念佛为先那么在古时候，他们那个时代有一个节操僧都问这位慧心僧都如所行之念佛，是为行事，是为行礼，如何是？到底是事还是礼？当时这慧心的这位大德呢，就回答。说心遮万境，是以我但行称名也。往生之业，称名犹足，依之一生念佛，堪其言数，二十即此便也。就是说念佛，你尽量就多念佛啦。这个是一个正念的念佛。然后呢，他就强调，圆空大师怎么讲？然者，圆空就说自己。圆空随大唐善导和尚之教，任本朝慧仙先德之劝，也听他的这个前辈这位慧心这位大德的这个劝告，称名念佛之情，常日六万遍也，每天念阿弥陀念六万遍然后依使其渐进，又加一万遍，常日七万遍之行者也。他说强调。每天呢，原先念六万遍后来呢，感觉说自己可能快要往生了，这一天呢念七万遍，一天念七万遍呢，我们算算看真的是这个行住坐卧都在念佛，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感受到什么？就是说阿弥陀的这个无量寿跟无量光的这个功德，那么无量寿，我们的部分我们讲过了。那这光明的功德在哪里呢？它叫做无量光这个阿弥陀就是也是无量光佛，它经营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 一向各有8万4千随行毫，一毫复有8万4千光明，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其不舍。哇，这是不得了啊！你想想看，哦，这个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无量寿跟无量光的这个介绍，哦，就是说经营，你看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有84000相，然后一一相各有84000随行毫，啊，你看有84000个相，然后每一个相里面还有各有84000的随行毫，然后一一的毫复有84000光明呢，你看看那是多少的光明呢？然后一一光明。就遍照十方世界，然后我们念佛众生摄其不舍。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有些就会想说，那既然阿弥陀佛也是讲的是平等的一个慈悲啊，为了要度我们这些啊罪障深重的凡夫，那为什么只有念佛的众生他才摄其？听起来好像不大公平，还是公平？为什么讲？他发的愿是：你有念我的佛号，我的佛光就是照射你啊！啊，不是说他来分别我们，是我们自己分别，我们自己不去念他，不是他，不是他的佛光不普照。比如说，我们自己要躲在防空洞，你不出来，你说太阳不照你，他佛光是普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哦，这个无量光啊，所以说这个阿弥陀的，在他的一切的这个啊这个德号当中呢，就是说寿命为本，因为如果没有寿命呢，我们人你没有寿命怎么修行？啊，而同时讲就是说，没有这个寿命的话，也没办法去成佛啊，你也没办法修行。啊、哦，所以说，复诸佛功德百千万劫之间呢，昼夜称说不可穷尽。啊，所以我们的教主呢，哎，世尊呢、啊，我们释迦牟尼佛称扬阿弥陀的功德，啊，就是说把最重要的，啊，就是在无量寿经呢，啊，这三部妙典里面，那佛既如是，何况末代的凡身呢？犹足尽其一德乎？然为善根成就，今即称扬赞叹呢。他说，阿弥陀的内证跟外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为什么？他修了五戒啊，所以说其要不如名号功德。是故即彼阿弥陀佛特以名号广济众生。因为每个佛他度众生的方法不同，阿弥陀佛是以你称他的名号，他用这样来接引众生。啊，你像东方啊，东方的佛国，哎，有那种香积的，它是用那个香饭，哎，用香饭，哎，那个很香的饭啊，它是来度众生的，啊，各种的佛，啊，有的是用这个啊，比如说你听到这个宝树的庄严，啊，看到的各种的啊的庄严，好像那个啊东方的世界。啊，维摩诘经像上面讲的，啊、哦，那个须弥香火啊，须弥灯火那么大，它是以什么？那个84000由行高的那个佛座，现出的佛像84000由行，它是以这样子来用这种方法来接引众生，啊，所以每个佛的佛土的这个庄严啊，它用来。接引众生、度众生的方法不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说，阿弥陀是以啊，让我们以称名念佛啊来广济众生。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呢啊赞叹彼佛名号，如同未来啊，所以说就是用这个称名呢赞叹他的利益。而尤其呢，这个。净土法门，它的一个殊胜在哪里？他说，在法灭的时候呢，法灭的时候呢，啊，善导和尚也有解释， 他万年三宝灭啊，此经住百年啊，儿时闻一念呢、啊，皆当得生彼啊。这在万年的这个末法时候呢，还只剩下念佛一行啊，对往生最有帮助。换句话讲，在那个末法的时代，最后法要灭的时候，你看到阿弥陀经，称名念佛，都还可以求生往生净土。哎，到时候人寿只剩10岁了，哦，那个罪障业障都很重的时候，哦，那个啊，世尊都有讲啊，我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啊，那你闻这个经的还可以得度，那么何况说我们现在呢？现在的总没有比那个末法时代的业障还重吧？哦，但是要比过去的来讲，比过去的圣人的时代，当然我们业障是重啊。哦，所以说这个念佛，我们就是鼓励，鼓励我们为什么称名念佛呢？所以这个如果说得好的话，解释得清楚的话呢，你说得清的也都是很好的功德。为什么？念佛有信心，这一世。不再轮回，先求生净土。到了净土以后，成阿弥陀的威神眼力，将来呢，可以到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呢，再去广度众生。啊，如果比较执着的，再去度自己的六亲眷属。啊，所以他的这个功德的利益呢，是不可思议。啊，尤其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也是倒回极乐。啊，尤其他的十大愿王。他这个愿力是在极乐世界成就的，所以说，你看法身大士，啊，他最后也是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的慈悲，我们凡夫众生念佛一样，必定往生啊！哦，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就啊说经圆满，啊，希望我们啊本师佛、十方三宝、阿弥陀还有普贤菩萨。哎，还有这祖师大德啊，包括日本的这个圆空大师，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大家，说听圆满，功德无量。